耶利米书第25章逐节注解导读。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1-14节预言犹大将被掳70年。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即主前605年。犹大把君王登基的那年算为执政的元年，而巴比伦则在君王登基满一年后才称元年。所以但以理按巴比伦的算法，把第一次被掳的时间记为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这一年是神救赎历史上的重要分界线，因为尼布甲尼撒的登基标志着神百姓的国度开始走向失败，四个史无前例的大帝国将开始掌管天下。从早起来是希伯来文学中的习惯用语，意思是不断的。神坚持不懈地差遣先知宣讲审判的信息，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回头原文与居住字形相似，是双关语。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是耶利米蒙召的那年，他用了23年时间宣讲神的话语。但即使中间有约西亚王18年的好榜样，百姓却始终没有听从，反而惹神发怒，自己陷害自己。神早已预知百姓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因此神不断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的目的，并非徒劳无益地苦劝百姓回头，而是为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让人在审判时无可推诿，又要建立栽植，好叫后人彻底放弃对人性不切实际的幻想，转向仰望弥赛亚的救恩。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照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 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既然百姓不肯听从神的仆人众先知，神就让他们被迫听从他的另一位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神是历史的掌管者，虽然尼布甲尼撒并不认识神，也不知道神赋予自己的任务，但却被动地成了神用来施行审判的仆人。就在这一年，尼布甲尼撒二世在加基米斯战役中打败了埃及和亚述联军，第一次入侵犹大，掳走了约雅敬和部分贵族。后来约雅敬被放回犹大服侍巴比伦三年，犹大从埃及的藩属国变成了巴比伦的藩属国。北方的众族指被巴比伦帝国征服的美索不达米亚各族，他们成为巴比伦军队的一部分。耶利米三次宣告，神把百姓的仇敌称为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使充满选民优越感的百姓不但大为震惊，而且义愤填膺，不能不质疑耶利米的神学。进行灭绝，原文的意思是完全的奉献，完全的毁坏，与进迦南时经常提到的进行毁灭、灭绝进境和进行杀灭是同一个词，表明巴比伦的入侵实际上是执行神的命令，所毁灭的生命都已完全奉献给神。生命是一件礼物，而不是一项权利。生命的延续与否，完全取决于人与生命源头的正确关系。神所创造的生命，最后都将回到神那里去交账。犹大一共被掳三次，第一次是主前605年约雅敬时期，第二次是主前597年约雅金时期，第三次是主前586年西底家时期。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开始于主前605年第一次被掳，结束于主前538年波斯王古列元年，百姓回归重建圣殿。而从圣殿被毁到重建完成，中间也经过了70年，但并不是服侍巴比伦王70年。百姓之所以被掳70年，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七年一次让地安息的诫命。在定居迦南大约790年的日子里，有490年欠下了70个安息年。神是最精确的会计师，人以为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没想到神记得清清楚楚，他要让瞒天过海的百姓被掳70年，好让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记在这书上的话，只记在被约雅敬烧毁的书卷上的话。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芝麻袋和波斯将征服巴比伦。犹大被掳大约70年后，波斯王古列率领马代和波斯联军攻陷了巴比伦城，应验了神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的预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 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底但、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阿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示沙克王也要喝。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旗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15-38节宣告神将审判列国，愤怒的酒象征神的审判。耶利米蒙召做列国的先知，不但要向犹大传讲神的话语，也要向列国宣告神的审判。他奉命审判列国，不但包括新巴比伦帝国所征服的各国，也包括埃及和天下地上的万国。杂族的人民，包括寄居某地的外来侨民、雇佣兵和行踪不定的游牧部落。乌斯地是约伯的家乡，靠近以东。一切剃周围头发的，只住在阿拉伯旷野的民族。19-26节所列举的国家，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包括了新巴比伦帝国范围内的所有国家。示沙克是巴比伦的别名。当巴比伦被神使用审判了列国之后，他自己也要接受神的审判。同样，每一个侍奉神、审判世界的圣徒，千万不可忘记自己也要站在神的台前，接受神的审问。那时，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称为我名下的城，这是本书中唯一用这个称呼来指耶路撒冷。神不偏待人，他的审判从自己的百姓开始，从称为他名下的耶路撒冷起手施行灾祸，也同样要审判犹大周围的列国。神是全地的神，不管那些国家敬拜什么假神，都无法逃脱独一真神的审判，没有人能拒绝喝神的愤怒之杯。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 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牧人哪，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美器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相争原文的意思是控诉，神对全地的审判乃是对公义、对罪恶的控诉。牧人、群众的头目都是指外邦人的首领。37节可译为，因耶和华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都被肃清。当神猛烈的怒气临到的时候，列国的牧人和羊群、领袖和百姓都要一起灭亡。人看为平安稳妥的地方，其实里面已经寂静无声，没有了生命的气息。30至38节是一首诗歌，用从高天怒吼的狮子比喻施行审判的神。犹大被掳巴比伦，并非因为神的软弱，而是因为他们离弃了自己的神，所以必须接受神的管教。神不但要审判自己悖逆的百姓，也要审判全地的居民。而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但可悲的是，虽然百姓听到了被掳70年的预言，外邦人也听到了审判的信息，但他们却始终不愿相信，也不肯悔改，反而不断谋害说真话的先知。因此，人若没有圣灵的重生，不但神迹不能使人信主，预言也不能叫人回转。不受教训、骄傲自满的选民，比不认识神的尼尼微人还要顽梗。假冒为善、自以为义的信徒，比没有信主的人更加刚硬。今天，有些人总以为自己比旧约的百姓更加高明。如果我能像亚伯拉罕那样清楚地听到神说话，就能明白神的旨意了。如果我能像以色列人那样经历出埃及，就能跟随神了。如果我能像加利利人那样听到主耶稣讲道，就能有信心了。但耶利米23年从早起来不断说话的经历，却足以摧毁这些对于人性的幼稚幻想。我们不断地从圣经听到某些似乎重复的教训，因为神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要用他们的挫折和代价向我们显明， 人性的悲剧既不在于缺少神的作为，也不在于没有神的话，而是有眼不看，有耳不听。因为罪人的本性都是守定诡诈，不肯回头。任何一个不承认自己的内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却盲目自信，一心向主，热心为主的信徒，往往只是在以人手所做的惹神发怒，自己陷害自己。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交钱的灯。